好，我们接着看正念231页，第二段开始就谈正念。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102页括号一，所谓念是专心细念，为摄心不乱的主要修法。所以导师的开示他说，像念佛这个念，实际上不能够加上口字边了。念佛不是嘴巴念啊，是要心念。好，心念。那这个念字重点在专心细念，就是在心力静性能够不乱。念念它重点是在摄心不乱啊。那在八正道里面这里说到，在这里还是以出离心为导向，就念念念念呢，向着这出离这个方向。不是说哦，你这念着我现在希望多赚一点钱，那个方向错误的了啊。他正念，他是对这出离三界苦海能够一心相续。所修的念不是念别的，就是从正见正思维得来的正念啊。那这是以慧相应的，就是以智慧相应的，向于涅槃的正念。所以论方向来讲，它是向于涅槃啊。他操作的正念呢，就是他本身操作的方法是摄心不乱，方向是趋向涅槃。可是它的体性是什么呢？比如像四念处的体性，四念处的体性其实它是智慧哦，四念处的体性它是智慧。但是我们在谈正念的时候，以这个界定慧来说啊，你得把它判设在定学，以三学来讲啊。不过在234页这里，会对三七道品的各支，就三七道品啊，它一共分成几个大项啊，念是独立的啦啊，有念有定。如果是以界定慧三学来说哈，这个、正念正定，那是判在定学，这我们后面紧接着会提到。但是在谈四念处的时候，如果同样是这个念呐、八正道里面正念，它是有正念，有正定。但是如果是在谈三七道品的四念处，那经论来讲，这个四念处的体性呢，其实是智慧。好，这是正念。接着我们看正定。括号一，正念修习成就以后能得正定。括号二，正定从定的这个境界来说呢，就是七一定。七一定就是可以引化无漏慧的七种定啊，初禅、第二禅、第三、第四禅，还有前面三个无色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处定。那最高的定，非想非想定。由于定力太深啊，那觉者的智慧反而薄弱啊，不能够引发无漏慧，所以不纳入七一定里面。那除了这七一定里面，除七一定以外，味道定跟中间定也可以引发无漏慧啊，所以可以引发无漏慧呢，一共有9个。那在七一定里面呢，佛又特别重视四禅啊。这不是一般的定，是以念慧相应而向涅槃的圣定，所以叫正定。所以正定它不是只有禅定哦，得到四禅就好，就叫正定哦。在这里它强调呢，它不是单纯定而已，它是还要跟念慧相应，就伴随智慧了。那伴随智慧不是说有多少智慧在世间上的分别而已啊，他的目标呢还是向涅槃，目标还是向涅槃。所以三七道品或里面八正道他就是要去向涅槃嘛。道是道路啊，对不对？那你这个道路要往哪里走？他当然是往涅槃解脱方向走了啊。所以这个八正道里面，从一开始正见他就是知厌、知离欲、 知灭，他知啊。正思维呢，他就相，就朝向厌离相一般。那所以目标都是解脱道，一定要出离心嘛。哦，那像这个出离涅槃这个方向。八正道就是他中间走的路啦。哦，那再来这正以正为正命，这个行为来配合嘛，对不对？正精进，不能慢慢走啊，哦，要精进，啊，走。在正念也是如此，哦，有的人他虽然在走，可是呢，旁边啊有些引诱啊，他又倒回去的啦，或者是走岔路的。所以正念他就一心一意朝这个目标走，而且伴随着智慧在走，目标确立不变。那这个正定也是如此啊，哦，都是与慧相应，而且是相涅槃。所以我们看正念跟正定啊，虽然它重点是在定，可是呢它都伴随着智慧，因为前面有正见为先导了嘛，哦，然后去向涅槃。好，第四，哦，就依定起正慧，慧成得解脱。依着正定而起现正缘起即灭性的无漏慧，哦，就是涅槃智。初世的无漏慧成就，就断烦恼证真理，要生死而得解脱，哦。那231页这里提到八正道与戒定慧的次第，哦，三学的次第呢，那是戒定慧了。可是八正道的次第，我们看一下哈，哦，八正道首先它是谈正见跟正思维，那正见跟正思维这是判示在慧学啊，对不对？好，哦，然后再来正以正业正命，这是戒啊，哦，最后再谈这个正念正定，这是定。所以导师这里先引一个问题：如果以三正上学的次第呢，是戒定慧，慧在最后，戒在最先。可是如果谈八正道的次第呢，诶，反而慧在先，正见为先，哦，然后最后才正念正定。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哦，导师说这两个其实是并没有矛盾啦，哦，那怎么会通呢？导师就说在卦五二的最后，哦，可见慧学不但是首要的，首要就是以正见为先导，也是究竟的，究竟的就是三正上学，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慧学上面来。那么如果是跟文思修来配应的话，正见它是知嘛，知厌啊，哦，知离欲啊，知灭，这是知，这是偏重于文慧。正思维它是在经过甚深的思维，哦，这是思慧。一思维它已经有朝向的厌啊离欲这去做，然后行为它就跟着配合了，哦，那就思维发起正以正业正命，那这就戒学，有清净的戒行。西正精进变通一切，哦，你正行，可是怎么样才能够很迅速的到达你的目标，哦，这个就是正精进来推动啊，啊，变通一切，哦，通戒学，通定学，通慧学。第一，依着精进而去修正念正定，这是定学啊，哦，定与慧是相应的，那就是修慧。就文思修，修守成慧呢，它是跟定相应才能够称为修守成慧。如果没有得到定，那只不过是善心的思维，善乱心的思维了，哦，只能称为文思而已。它有定的话，才能够称为修守成慧。那这个定至少是未到定才算，哦，一般都是文思而已。嗯，好，一等到从定而发无漏慧啊，哦，那就是现正慧。真实的慧学，从此而得解脱啊，哦，所以就闻思修正，然后得解脱。 其实佛说的解脱道三学与八正道一样，都不离开文思修及现证会的次第，也就是文思修证，也就是依戒而定，依定而发慧，依慧而得解脱的次第。好，232页这个表，大家看一下，正见配合文慧，正思维，这个没问题，因为有思嘛，都是把它配合在思慧啊，正以正业正命，因为它是由慎思慎，它是由思维而引发的这种趋向，那就具体去实践出来啊，这个是判是在思慧。那正以正业正命，这是属于正戒正上学的啊，正勤正念正定，正念正定，然后是判是在修与正。修的话它是定增上学，但是它也不是纯粹定而已啦，它都是伴随着慧嘛，所以慧增上学那边有拉一条线过来。那现证慧它是由慧得解脱嘛，所以慧增上学那边有拉一条线过来。好，那前面是先以八正道来谈解脱道，但是除了八正道以外呢，其实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只是修四念处也可以得到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修其他的五根五力也可以，所以这个地方再来综合来谈上七道品。好，我们请看103页的讲义啊，配合课本232页这个记诵，佛说诸道品总集37啊，37道品，道同随机异，或是浅深别。那37道品它可以分成七大类，第一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再来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所以我们在诵无常经的时候里面不是一句话吗？那一句话是什么？三四二五李元明，对不对？什么七八什么哈？那三四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说的三个，有提到四的这个法术啊，一个是四念处，一个是四正勤，再四如意足，这都是四嘛，都是四盖到了啊。那二五是什么？就是五根五力啊，对不对？所以三四二五理圆明，就是说对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那五根努力我们要通达。再来七八，那就七觉知、八正道嘛。好，事实上无常经那里就是在总说37道品啊。那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念处它是会相应的念，重在观会。他念虽然是说专心一意色心不乱，不过呢他是以智慧相应的念重在观慧。四正勤我们刚刚说过了，在四如意足，四如意足这主要有四项，第一个是欲，第二是心，第三是精进，第四是思维，关键知识是这几个，后面都一样。欲，这里的欲呢并不是说五欲的那个欲哦，这欲呢是一种就是向往趋向的，我想要朝着解脱道走，这样强烈的需求意愿这是念了，这是欲了。所以这个欲并不是五欲的那个享乐的这个五欲欲定断行成就修如意足，心定断行成就修如意足，然后精进那最后是思维。我们看底下挂符哈，是神主，这是定，定为神通所依止。我们要引发神通，那要以根本是禅为依止，未到定不行，未到定不能引发神通。因为它定不够稳定， 而是无色定呢，也不能够引发神通。真能够引发神通的，就是四个根本禅，初二三四禅，哦，这四个根本禅，这个为神通所依止，啊，这依着四个根本禅才能够得到神通啊。所以有人讲说，哦，某某人有什么什么神通，那我们要看呢，啊，导师就说过，一般人有些只能称为神秘现象而已了，不足以称为佛教神通。真正佛教神通，它是要根本禅为依止。那我们要得到这个根本禅，它首先是气无欲，力无欲，气无盖嘛，对不对？它不会有这什么性欲啦，或者是其他嗔恨心啊，种种，这无欲无盖实际上是去除的。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有神通，可是呢，他又胡作非为，那这个神通不可靠了，顶多只能称为神秘现象而已，并没有达到神通的标准啊。虽是定，但由修发三摩地的阻力，有由欲、由情、由止、由观而不同，所以分为四如意足。由欲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强烈那种意愿而修成的，或者说由精进而修成的，或者由止就是上面的对应第二个的心呢，啊，由观就是对应上面第四个思维啊，它比较从止方面来成就如意足，或者由思维啊成就如意足啊，或者由精进而成就如意足，或者由很强烈的意愿趋向来修成的，所以称为四神足。那在佛典里面有这样一个传说了哈，就佛要入涅槃的时候，那本来啦，如果说因为佛具有四神足嘛，如果有人劝请的话，他可以依着这个四神足，可以延寿一劫啊，好，有这样类似的说法。好，另外就五根信、尽、念、定、慧，这五项功德修得坚定而为引发功德的根源，我们名为根。五力也是一样哈，信、尽、念、定、慧，而这五力比五根更坚固，更上一层啊。这五事呢，已经有降伏烦恼的力量，所以叫做力。七觉之念、责法、精进、喜、除，这些除呢，其实就是清安呐，啊，除觉之事实上就是清安。那为什么分成除呢？它事实上是去除我们的身出众跟心出众。我们要得到禅定呢，事实上身很出众了，对不对？那坐一坐，坐不了多久啊，就开始打瞌睡了，啊。对了，国梁。你打坐的时候要给他打直，你一弯下去就容易打瞌睡了，好，训练一下。那我们如果能够去除这个身的出众的话，就得到身的清安嘛，对不对？另外呢，有心的出众，提不起精神来，哦，或者说这个妄想纷飞，或者很沉，想打瞌睡，哦，这是心不清安嘛，嗯。所以这个除呢，有除掉身清安、心清安，哎，除掉身的出众，除掉心的出众，而得到身心的清安，哦，这个除有这个意思。第六是定觉之，第七是舍觉之，哦。那谈到七觉之，这里面有很多跟禅定的禅知有密切关系。所以七觉之，谈七觉之呢，它重点是比较偏向于定禅定方面的一些内容，这我们后面碰到那个再来说哈。我们附带提一下了，比如说像第四喜觉之，喜觉之在我们禅定来讲，它是觉观喜乐一心嘛，对不对？那就有喜了。清安，我们禅定有清安嘛，对不对？第六定，那定当然是禅定有关系了。所以谈到 七觉支里面有好几个项目，它是跟禅定有关的。八正道我们刚刚说过了，好，好，这是大概了解一下三十七道品的内容。详细的话还要再看个经论的解说。好，那导师说，这三十七道品呢，道同随机异，挂号一，道体是同一的，可是呢，由于众生的根性不同、根基不同，所以呢，会有不同的道品啊。所以挂号一其实是在解释道同的意思啊，道体是同一的，众生的生死是同一的，解脱生死的道一样是相同的。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你不管活得长活得短啊，可是呢，每个人都会生死，都会有生死嘛。所以每个人都会有生有死，这个是相同的啦。有谁生而不死的呢？如果是真的有一个人生而不死，那当然就不同了。可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生有死，哦，只是活得长活得短而已。所以生死是相同的。那我们想要达到涅槃，啊，那涅槃也是相同的嘛，对不对？你证的涅槃跟他证的涅槃如果不同的话，那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涅槃呢？所以这个涅槃也是相同的。既然是涅槃的目标相同，我们生死也是相同，中间的道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善巧方便，可是它的道的体戒定慧啦，这些那是基本的嘛。好，所以尽管说什么禅宗啦，或者是三论宗，或者说中观唯识，它是法门有些不同，那是适应众生的根器，可是里面呢所谈的内容一定是不离开戒定慧，好，离不开观诸法共相戒行清净。所以说道体是同一的，众生的生死是同一的，解脱生死的道一样，那道的体是一样。这是在解释道同这两个字啊。挂号二在解释随机异，不过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佛就说有别异的道品。就像我们的吃东西吃饭啊，营养素就不外用那些嘛，对不对？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种种。可是每天都给你这几种药丸呢，你吃的没味道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什么豆包啦，有什么各种不同的菜啊，哦，这是随众生的根性不同。那有人喜欢吃那个，有人喜欢吃那个啦，所以吃下来就有胖有瘦啦。有人喜欢吃的多，有人吃的少了啊，哦。这随众生的根基不同，就不同的道品。所以戏法人人会变啊，可是各有巧妙不同，嗯。挂号三，从经中看来，任何一项道品其实是包含一切功德啊，不过举其重要而说，都是能够解脱生死，都说为一圣道啊。所以虽然讲三十七道品，并不是这三十七个全部修完才能够得解脱，不是。如果能够很透彻的来修学四念处，光四念处就可以得解脱。好，如果能够很正确的体证八正道啊，来修学，光八正道也可以得解脱，五根也是如此，五力也是如此。好，实际上它有相似的关系了，而不是说哦，四念处是四念处，八正道是八念处，两个呢就毫不相关，不是如此。好，各位慢慢学佛，你要注意到知道。这个法跟那个法彼此之间的相似的关系啊，这部分呢俱舍论他发挥得非常好，有些阿毗达摩呢他会提到相应啊相似啊，他帮我们整理出来哦，原来这个法门跟那个法门有哪些地方是互相含摄的。好，我们看第三项，三十七道品到底是三十七个完全各个不同呢，或者说其中某一部分它的性质是相似， 那这个论师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讨论。那导师这里说，上记大品那可以归为十类。这大品菩萨论呢，大智人都有说到啊。那这里我有引那个出处，大家可以自行参照。那表格就是我们书上这里所说的十类呢，是哪十类？第一个是信，信这个五根里面，五力里面有信根跟信力。再来勤，勤就是精进，精进它在上师小品里面好多地方都有提到精进，因为精进它是一些善法的基础。四正勤这不用说，在文字上它就是四种精进。五根里面呢，信、净、念、定、慧也有那个精进根，五力也是七觉知有精进啊，精进觉知八正道当然正精进了还有念，念是五根五力都有念那七觉知八正道有念觉知有正念。定的话，四神主它是定，五根五力它里面有定了在七觉知八正道里面都有定。再来慧，各位注意这个慧，四念处呢，它这里是设在慧学这个地方，它没有把它配到这个念那个地方来谈这在论述里面有提到，四念处的体性是智慧，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在五根努力，那当然有慧了，七觉知、八正道的责法觉知，还有八正道的正见，这都是属于慧。另外就有寻思，寻思是正思维了。二禅以上就无寻无思了，所以二禅以上就没有寻思了所以有些论师他还在论，如果在欲界的话有哪几种道品如果在初禅有哪几种道品，在二禅有哪几种道品，所以如果是二禅以上的话，他就缺少这个正思维了，他就没有这个寻思了这详细的话可以参考俱舍论或者大毗婆沙论。七，所以戒学的话就正义正义正命第八喜觉知，第九舍觉知，舍觉知像第四禅呢，第四禅舍念清净地嘛，那个舍第十清安觉知八九十这个都跟定的功德有关喜呀、舍啦、清安，这个都跟禅定功德有关。好，我们看104页讲义。俱舍论的贤圣品，这里就提到三十七道品呢我们看第二段此三十七道品的体性是个别的吗他说不是。颂曰，此十事为十，就是说这三十七道品呢，它实际上的内容只有十个，就是慧、勤、定、信、念、喜、舍、清安及戒、寻为它的体性。那里面内容各位对照一下这个表，事实上都完全一致但是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如引文的最后一行，毗婆沙师说有十一，他认为说有十一项他理由就是身业与业不相杂故，所以在戒里面正语它是口业嘛再来正业这是身业了，他把这个分成二个，所以变成有十一。好，最后就可能大家关心的那这三十七道品可以分成七大类嘛，那是不是有层次的浅深不同那这个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家的说法我们看讲义104页括号一，修四念处的时候，他在修初学，在四正勤呢，他是暖，四力主是顶，五根是忍，四地法是五力。那二三四五，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善根了。四善根这个语词， 大家来佛学院会比较常听到了，还没有进来佛学院之前比较少接触，可能四三根有听过，但是什么叫暖顶忍湿第一法比较不清楚啊。好，在第六，八正道是属于见道位，七觉之人是属于修道位。注意这个次序哦，这个次序它不是七觉之配在先哦，对不对？它是八正道配在见道，七觉之人配在修道。好，因为修道的话它可以用禅定来降伏这个修惑的烦恼，但是破除这个见惑的话一定是要靠智慧了，不是靠禅定。所以由于修惑可以用禅定来降伏，所以七觉之里面有很多是禅定的觉知啊，很多是禅定的，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喜啊、舍啊、清安，这个都是啊。所以我们看讲104页哈，《大辟菩萨论》，他就讲四念处，他从初业地就刚开始修行了哈，乃至尽至无生智，尽至跟无生智，这个都是阿罗汉的智慧。是用常胜，是故先说。那其实从大辟菩萨的本文，它其实是这样子，就四念处呢，它其实不是只有初学人修了，乃至得阿罗汉尽至无生智啊，不管初学修乃至这个很高位的都可以修四念处了啊。在四正胜，这个就是四正勤了，这边呢是配从暖乃至尽至无生智，四人组是从顶啊，那五根是从忍，五力是从四第一法来修，八道之就八正道啊，这是见道中胜，七觉之呢是修道中胜。那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我们通常知道很旧很旧的版本啊，那这两个是次序是互调的啦。不过后来看《大智度论》跟《俱舍论》哈，哎，他们都是主张我们现在这里所说的，比如说104页讲义最后一行，《大智论》卷19，他就说修道用，故名觉，就把觉知配合在修道；见道用，故名道，就八正道它是配合见道的。还有寄生人，我们婆沙这里所引的都是见到位，都是配合八正道的，所以后来跟我就引文啦，处处有了啦，那提供给导师，他说那再版的时候就把它改过来吧，是这样子。但是呢，其实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讲法啦，瑜伽师利论的说法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再看讲义105页第五啊，比尔是最初获得七觉之，故名初有学，见圣地机永断灭见道所断一切烦恼，唯于修道所断烦恼。他说由七觉之了哈，见圣地机就见到圣道以后，他是断了一切见惑了，只剩下修惑还没断。那么为了断修惑，所以呢再来修八正道，这是瑜伽师他照那个3、4、2、5、7、8这样的次序来。不过这样的看法呢，就跟大智论还有俱舍论有所出入了啊。这里底下就有提到这八正道跟三学之间的相似关系，始终正见正思维，这是智慧所设啊。正精进他也把它设在慧里面，正以正为正命呢，这是戒运所设，正念正定这是定运所设。 不过呢，虽然有此一说啦，就是上七跳品它是从次第修啦，有四念处啦，然后四正勤啊，然后再五根五力，四入一组，然后再五根五力，七节八正道，八正道再七节支。不过导师对这个有一个看法，如讲义105页第四项，有人说，这有人说初修学时的时候修四念处，到暖位修四正勤，顶位就南顶忍四谛法次第修上去，那进到位的时候修八正道，修到位的时候修七节支。但是导师说这也不过约特胜的意义说说而已，不必太认真，不必太认真说，我一定初学的时候修四念处，然后再来到暖再修这四正勤，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真正以佛典跟导师的本意，这四正勤也好，八正道也好，五根也好，只要很了解透彻，从头到尾了解透彻，能够具体实践，任何一个呢都可以得到解脱。好，最后一个颂235页，此是圣所行，此是圣所证，三圣诸圣者以为涅槃成。我们看讲义105页，第一，出世的解脱法门四谛缘起，我们前面都说过了，道地中的三正上学八正道，这都是圣者所修行的，也是圣者所证得的，再解释前半颂。第二，三圣诸圣者虽悟得实相有浅有深，但是呢皆同入涅槃城，就共证的涅槃呢是同一个体性的涅槃，不会说佛证的涅槃跟阿罗汉证的涅槃不一样，或你证的跟他证的不一样，实际上涅槃都是同样的，不过同样涅槃，可是体证的实相呢有浅有深。那底下呢就引了一个比喻，三兽渡河或者三鸟出网这样的比喻。三兽渡河，我这里引了大毗婆沙论，他说有说若有于甚深缘起和能尽缘底，说明为佛二圣不尔。就有一条河啊，它很深，那佛呢它可以踏到底，踏到这很深河的底，故金玉以三兽渡河，为兔马象。那这三兽渡河的时候呢，兔于水上但浮而渡，它只是在水上漂啊，它的脚没有办法踏到底啊。马呢或履地或浮而渡，那有时候踏一踏，有时候又浮在上面走一走。相象横石到底而渡，就强调象呢它不会浮在上面这样走过去，但是横石踏的这个河底渡河。那拿这个三兽渡河来比喻什么呢？声闻独觉跟如来渡缘起河如次意耳。就声闻他对于这诸法实相体悟比较浅，同样是这条河了，同样是要渡彼岸，对不对？不过呢声闻他体证的比较浅，心智是那谁最深？当然是佛最深的啦，你辛苦啦，这比喻三兽渡河很好了解吧，那这独觉就配合这个马嘛，有时候沉，有时候浮在上面，有时候踏到这个底，那如来就配合这个相相，也就是说对诸法实相的体悟比较深。好，到这里为止，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单元。我们看一下科判，科判第24页25页，24页最上面 那个框框，它是写什么呢？二圣行果，对不对？二圣行果啊，二圣行果又分成两个单元，一个是别祥道地，道就是我们三学八正道嘛，这是谈修行的。那谈修行以外，另外呢，这是过程，比较强调在过程。那你能够证的什么果位呢？那就是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二圣果位的单元啊。所以导师的安排非常有条理啊，对不对？哦，先修行，那最后证果。那你证果的话，因为它有四双八倍嘛，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你算是得到这个果，到底你断了哪些烦恼才可以证得这个初果？断了哪些烦恼可以证得二果、三果、四果？这个需要透彻了解。哦，有人对这些不了解，他到底有断没有断，他也不知道啊。他就说他证了三果和证了四果。事实上，我们如果了解这教理的话，你哪些烦恼真正断了，才有资格称为证了几果啊？对不对？你如果说本身不知道啊，就说我证了几果，容易就增上慢，哦。那有的还大妄语，那更不好了，嗯。所以这二圣的果位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啊，哦。好，我们先看总说，我先看那一个阶段啊，就解脱到经历的阶段。那讲义106页，增注本236页，底下就在谈二圣的果位。我们直接看讲义，通论解脱道，经于总熟脱。啊，这应该是重了，下种，成熟跟解脱，总说这是三个阶段啊。修正有迟速，就是有慢有快，非有立顿别，并是立根顿根的差别。我们看刮胡一，三圣的圣者，就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在解脱道的修行中，都是经历了下种、成熟、解脱这个三个阶段。种就是下种，就我们初听佛法，升起厌离心，升起厌离心才算下种哦。你还只是升起世俗的心啊，哦，这又好名好利啊，没有去向解脱，这个种子还没下哎，对不对？要解脱到那个是要出离心，那才开始啊。所以呢，要升起愿离心，这才算下种，都是下了解脱的善根，如种下种子一样。如没有出离心种，怎么听法修行都是不会解脱的，因为种子还没下嘛。嗯，那只是跟世间法相应、世俗相应而已。在成熟种下解脱心种以后，不是你种下去它就一定结果啦，对不对？我们还要浇花啦，要阳光、水分，这些要养分要具足嘛。同样的，我们下了一个解脱的种子以后，我们要见佛、听法，还有修持，不断的灌溉啊，使解脱心种渐渐的成熟起来，如种子的啊发芽啊，然后长出枝叶，最后开花。再开花啊，脱就是解脱了哈。那到最后的阶段，到幕后，那种子成熟了，一切成熟才能够证果，就如开花而结果实一样。好，卦五二，修正过程有的慢，有的快，这是不同。但这样的不同呢，是决定于前生的准备如何，前生的准备如何。并非由于立根顿根的差别。那导师说，第一，今生修行 能不能证入，我们现在在修行了，可是呢不一定能够证入啊，对不对？不一定能开悟。那即使能够证入开悟，有的快有的慢，哦，这不太一定。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那是决定于过去生中的修习，这是过去生啊。所以大家或许会觉得说，同样进来福缘这样上课，同样这样听课，同样是考试，听的都一样嘛，对不对？哦，同样是考的题目也都一样啊。那为什么有人考得好，考得不好？这因素很多了。有人他是还没进来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有充分的准备，跟有些以前还没有完全接触佛法，一进来呢，听的也是同样的内容，很多都是觉得很生疏嘛，是不是？啊、哦，再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到底有没有专心听啊？啊、哦，或者说去梦见周公啊，等这都有差别嘛？有没有专心，这个都会有影响啊、哦。我们把这一段讲完。那这里主要是强调说，我们过去你累积的福德智慧资粮了。那第二，如果过去没有种下解脱心种，现在初生业力性的修行，哦，你才刚开始发芽而已，就想迅速正果，那就像种下种子，那你就想要结一个很好的果实，那怎么成呢？啊、哦，第三。如前生已修到了成熟阶段，那今生一出头来啊，就能够见佛闻法，便能够证悟。所以这个胖子不是一口饭吃胖的啦，啊、哦，都要慢慢吃，慢慢吃。同样下种成熟再解脱都是一样。第四，信行人他比较强调信，法行人比较强调智慧啊、哦，他一样。虽然说有信行人、法行人这样的。法性人是立根啊，信行人是顿根。不过呢，他们同样是要经历种、熟、多三个阶段。依现生的修正而论，啊、哦，是不能以正入的慢啊或快来决定他到底是立根、顿根。那有关于正入的快慢，这个我们下一堂会说啊、哦，这是瓜无师这里所说的，大家可以事先预习一下。好，下课。